在下面的一段说，五千大鬼常遮其前，鬼言大贼乃至畜生无益，木头无益。那么这一段就是人鬼所毁，那么人跟鬼都要毁骂这个起心要换圣戒的这个人。那么五千大鬼为什么说五千呢？那依据海公的讲记，他说在菩萨戒法每一条戒呢都有十个护戒的鬼神，每一条戒都有十个护戒的鬼神。那么依据大智度论，菩萨具足五百戒华依据大智度论说菩萨具足是五百戒华，所以每一条戒华有十位鬼神来护持，所以就有五千个鬼神了，所以就五千大鬼。那么这个大鬼呢，这鬼当中也有善的，也有护持佛法的，所以这种护持佛法的善鬼呢，我们刻着可以说他有大人的作风，大人的作风就是他护持佛法，大人作风这样的善，大人作风的这个善鬼，因为他护持佛法，所以常遮及其前，就常常遮止这个想要换戒起心要换戒这个人的前面，遮住他的前面，就不让他行走。前面我们说不得国王地上行嘛，所以就遮止他，不让他行走啊。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说，那么他有这个换戒的心，那么如果让他走到任何一个地方，那么他遇到外境，遇到有换戒的缘，他就会换戒了，所以就遮止他，不让他走，因为心什么地方都会换戒，那么为了不让他换戒，所以就常遮其前，不让他到各处去。或者就这样解释，就是常遮其前，不让他到各处去。鬼言大贼，鬼就对着这个人说。说他是大贼。那么为什么叫大贼呢？我们可以说如果是毁坏世间的东西偷世间的东西，那么这个所损害的还不大。如果是要起心要破坏佛法，那么这一种破坏法的这一种损害呢是比较大。所以破坏佛法，有起心要毁坏圣戒的这样的情况呢就叫做大贼。贼就是有害迫害的意思贼有迫害的意思他破坏佛法，所以就叫做大贼。那么另外有这样的解释，极光大师他解释说，如果有起心毁坏圣戒，那他这一种情况就是不畏惧因果，不怕因果所以这样对于那一些施主所供养的都变成窃用，就偷窃而用，所以这样的情况就是他内心没有惭愧，那么外面呢就没有怖畏就不怕因果。那这样的情况，这样偷窃做施主所供养的，所以就称为大贼。大贼就是说他不尊敬佛法，不怕因果，内无惭愧，这样偷窃施主所布施这就是大贼或者我们前面所说，因为他毁坏佛法，所以这一种损害很大，所以称为大贼。若入黄色诚意宅中，鬼户常扫其脚迹。如果他进入到黄色当中，或者诚意色宅当中呢，那么这个鬼我们刚前面就说，就是护持佛法的这个善类的鬼，就常扫其脚迹，常常在他走过的这个地方呢， 他那个脚迹呢都要把它清扫清扫。那为什么要清扫呢？我们看183页莲池大师的花吟，就是第四行的下半段，说扫其脚迹者，就是经言贤圣诵经行道之处，其地皆为金刚，今此恶人游行之处，其地皆悉秽然。哦，鬼安得不扫其脚迹也？说本来这个圣人读诵啊、诵经修行的地方呢，那个土地都是很清洁的啊、都像金刚那样的那样的洁白。那如果这个起心要换圣戒的这个人所走过的地方呢，那个土地呢都变成污秽了，所以鬼呢就要把那些污秽扫掉啊，清除掉，所以要扫其脚迹啊，他的脚迹都是污秽的。那么极光大师的解释就是，圣人行道之处呢，其地都有足轮，就是佛32相当中呢有这个足千斛轮相，所以佛行道的地方都有这个千斛轮相。那么那个千斛轮相就是人天供养，人天供养，那是有无量功德，就人天供养。如果这个起心要换戒的人走过呢，就把那个千斛轮给污秽了，所以就要把它清扫干净啊，这样这个意。所以常扫其脚迹，一切世人皆骂言佛法终结。那么一切世间人都骂他、哦、骂这个要想要换圣戒的这个人，说他是佛法终结，是佛法当中的贼。那我们看183页第五行的解释、哦、下方帝王下方说，佛法中贼者，破戒恶人所谓偷佛衣盗佛幻，在佛法中缓害佛法，非大贼而合啊。这个把前面的那个大贼也一起解释了，说这个想要换戒的这个人呢，他就是在佛法当中他是偷佛的衣啊，他穿衣就是偷佛的衣，那么吃饭呢也是盗佛的饭，所以这就是佛法中贼，佛法当中的窃贼。那么这样就是缓了，会害佛法，迫害佛法，所以也是佛法当中的大贼啊。一切众生眼不欲见，那么一切众生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他啊，因为很厌恶他，厌恶他。那如果依照依照这个极光大师的解释啊，就是他没有慈悲心啊，他没有慈悲的啊。依照传奥法师的解释说，这样的想要破戒的人呢，他是没有慈悲心，所以众生呢就不愿意看到他，不愿意看到他。那么我们书上下面的原因就是换戒之人畜生无益，木头无益。说想要换戒或者换戒的人，他就跟畜生没有两样啊，就是愚痴，跟畜生没有两样。那么也无知觉，无知无觉，跟木头没有两样，木头无益。说因为是畜生无益，木头无益，所以众生呢眼不欲见，大家都不愿意见到他啊，不愿意看到这个愚痴的畜生，或者是无知无觉的这个木头啊，没有两样的这个人啊，所以不愿意看到。那么下面的一段，举非结过，若故毁正戒者，缓轻垢罪。说如果故意生起要毁坏正法之戒啊的话，就换这一条的轻垢罪。那么这一条戒呢，只要起心要换罪啊，有这个心就结这一条罪啊。如果再进一步的换某一条戒的话，那么另外又结所患之戒的罪啊。 我们再继续的翻到184页，结罪众轻啊，此戒被三元成罪，说这一条戒具备了三个元，就成立这一条的罪过。一是犯就是是犯戒的是犯戒的情况。二幻想，那么有幻界的这一种想法有这个心。三起心欲幻，如果他升起这个要幻界的这个心的话，念念清垢
我们
念没念都结清垢罪只要有心想要幻界就幻清垢罪。在底下兼治兼带治病，其五盖心不开觉者是染污患。如果生起五盖之心，那么拿五盖
也不
呢，就是贪欲贪欲嗔恚睡眠吊回疑惑这五种心，那么这五种心呢都会盖护我们的佛性，那使佛性不能开显，就是生不出善华不能生出善华，所以叫做盖，就是盖护我们的觉性不能生出善华，所以叫做盖。那么贪欲盖，贪欲盖就是对外境非常的贪着希求贪着五尘之境，那么这个贪欲盖呢就会盖护我们的布施跟持戒就是你有那个贪的心，你就没有办法布施，所以就盖护布施。那有贪婪的心就是幻戒，所以就盖护持戒那么第二种就是嗔恚心就嗔恚盖嗔恚盖，它就是对于外境不顺自己的心就起愤怒之情这就是嗔恚。那么它会盖护我们的慈悲忍辱就不能够行忍不能够忍辱，所以盖护慈悲忍辱，当然也盖护持戒就不能持戒。第三个睡眠盖睡眠就是意识昏沉五情暗明，那么它会盖护我们的精进精进不施持戒忍辱精进这个精进盖护精进。如果吊毁盖，第四个吊毁盖呢，吊就是三业轻动身口意非常的轻举妄动，这个就是吊。那毁呢就是妄动之后呢它就忧恼追回所以心呢总是在那个调动当中，它就会盖护我们的禅定这个是调动。第五种是疑惑盖，疑呢就是对于这个种种的真理疑惑不绝那个疑惑的心总是疑惑，它就会盖护我们的智慧总是疑惑疑人对自己也生疑，那么就不能够生出智慧，所以就盖护我们的智慧，这就是五盖。那么如果起五盖心不开觉者，不能够开明心地觉察正法的话，那这也是染污患也是患清垢罪。那么底下再看善事开遮，这一条为遮不开没有开言，欲熟果报，看欲熟果报，任其故其，就任意让他升起这个幻戒的心的话，则障增上戒，障增上心，障增上慧，得亲戒罪。
不复
任意升起幻戒的心的话，就会障碍增上戒。什么叫做增上呢？增上就是这一种势力越来越强盛，这个叫增上。那么增上戒的意思就是戒的功德势力呢越来越强，就是戒的功德越来越进步，这个意思。那如果起幻戒心就会障碍戒的进步那么也障碍增上心，这个心就是禅定之心，就是障碍定的进步 那么也障碍增上慧，障碍我们的慧的进步。换句话说，就是障碍戒定慧三无漏学的增长进步，这个意思。得清戒罪，就得到清垢罪啊。更若能开觉，如果能够觉察啊，开明心地，不要起这个幻戒的心，能够觉察正法的话，则戒根坚固，那这样就是守戒根呢就会很坚固，守戒的心呢就会很坚固，定慧可克，那这个定慧啊，定慧就能够增长，就是就能够克日有成啊，这个克就是指日有成，就是很快就会有成就啊，就定会有成就。这一条戒呢，就七众同治啊，七众都是啊，不可以起心来换戒啊。第四十四条，不供养经典戒。那么前面说毁戒的话，那么人鬼都要呵责啊，都要责骂。那我们护持戒法呢，那就应该要流通经典啊，流通大圣的戒法。对于大圣戒法，就应该要供养恭敬，这样才能使佛的慧命呢，在这个世间绵延不断啊，才能够啊保存佛的精华啊，保存佛的这个大圣经历啊，在这世间，所以我们应该要供养经典。如果不供养经典的话，就犯这一条过失。戒呢是能皇之华，佛陀赐这一条戒，叫我们不要犯这一条的过失。我们请翻开我们的戒本书第451页，451页字义说，以戒是成佛圣因，比较礼仪尊重，况是诸佛之母，如来所思宠重之极，起先于此，故须自也。说自戒的意义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戒是成佛殊胜之因啊，殊胜之因。比较，那么这个戒法这一种教法呢，礼仪尊重啊，在道理上来说，应该要尊敬啊，敬重啊。何况是诸佛之母，何况这个戒呢是一切佛之母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佛是因为持戒而成佛，佛是由戒而生出来，所以戒是诸佛之母。如来所思，那么戒也是如来所尊重，以为师长啊，就如来以戒为师啊，如来也是以戒为师，如来所是宠重之极，起宣于此。那么尊崇敬重到极点，没有比这个戒法还要更重要啊，没有更先于这个戒法，故须治也。所以要治这一条戒啊，因为它是成佛之母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恭敬戒法，所以要治这一条戒。我们现在看戒的本文，若佛子常因一心受持读诵大圣经律，剥皮为子，赤血为墨，以髓为髓，吸骨为鼻，书写佛戒，木皮骨子，捐树竹帛，一吸书词，常以七宝无价香花一切杂宝为香囊，成精力剑，若不如法供养者，缓清垢罪。这是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。若佛子，就是应该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，常因一心受持读诵大圣经律，说恒常的应该一心啊。那这个一心呢，依照我们书上的解释啊，莲池大师说，一心者无二心也 啊，一心不乱，使民持诵也。这个一心就是没有第二心，就是专心一意，应该专心一意。那么这个常就是恒常，恒常都应该一心一意的来受持啊，接受执持，读诵啊，对读或者是背诵大圣的经律啊，大圣经律，也就是大圣经、大圣律。那这个极光大师解释说，这个大圣经律呢是甚深微妙之华，我们应该要一心来受持，来弘扬护持这个大圣的经律啊。那么这样才能够行菩萨自利利他的菩萨恨啊。所以常应一心受持大圣经律。那么在下面一段，剥皮为纸，赤血为墨，以水为水，溪谷为笔，书写佛界。那这个我们可以看我们的旁边合注的解释，说供养有五种事，说这一条戒说应该要供养经典有五种事：一受持，二读，三诵，四书写，五香花杂宝来供养。那么在下面说剥皮为纸等，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一段，剥皮为纸，赤血为墨，以水为水，溪谷为笔，书写佛界。那么这一段所说的就是举重况轻，就是举出重的，就是剥皮为纸，书写佛界，来书写佛界，这样难行的都应该要来护持这个戒法，都应该要来行持了。何况那个轻的，轻的就是供养经典，好好的用香囊来护持这个经典，这样容易做的哦，不能够做呢？何况这样容易做啊，来护持经典，那么更应该要来照着来行持，来护持这个经典。那么这个剥皮为纸这个故事呢，它是出在集一切福德三昧经啊，集一切福德三昧经。那么经上记载说，过去有一个仙人呢，叫做最胜仙人，那么住在山林当中，他具备五神通啊，外道也有这个五神通，那他都能够行慈心来利益众生。不，有一天呢，这个最胜仙人他就想说，不但这个慈心能够利益众生，那么更应该要集一切的佛法，那么这一些佛法呢啊，欲能够灭除众生的烦恼跟邪见，那么才能升起众生的正见，所以他就要去求种种的佛法。那么他就进到这个诚意聚落当中去求说法的法师，求说法法。那么天魔就在变在他的面前跟他说，我现在有这个佛所说的一首偈，假如你能够剥皮为纸，赤血为墨，以水为水，溪谷为笔的话，我就告诉你这个佛所说的这一首偈。那么这个天魔以为他做不到，以为他没有办法剥皮为纸来这样来书写佛界。那么可是这个仙人呢，他就想说，他在过去无量劫当中，那么无缘无故对这个佛法没有什么利益，他就常常受到割截之苦啊，对佛法都没有利益。那么现在如果能够剥皮为纸，能够得到这活的一手技的话，这样能够护持活法，那么跟过去没有利益而受到割截的这个苦比较起来，我现在剥皮为纸来书写活界，这是值得的。所以他就用利刀呢来剥他的皮为纸，那么刺他的血为墨，那么用他的这个髓打髓破髓 取水，那么用这个鼓来笔作笔，准备要书写这个佛经。那这个魔呢，看到这个最圣仙人真的这么做，可是这个魔他没有滑，他没有滑，他一看糟糕，这个怎么办？他就隐没而去，就不见了，等于是跑掉了。那跑掉了，这个最圣仙人他当时求这个魔说谎，也是合掌自成哦。那么他现在就是合掌持成，对着这个十方的世界说：若有这个大慈悲能说谎者，当现我前，就请现在我的面前。那么。我是恭敬要求华这样。那么他说了这个话之后呢，东方过此32刹，有一个佛的国土叫做普无垢啊，这个国土。那么那边有一位佛叫做净明王佛，他就现在啊最圣仙人的面前，那就为他说这个集一切福德三昧经，说这个佛法。那这个净明王佛在最圣仙人的面前呢，他就放大光明，最圣仙人的这个剥皮为脂、赤血为墨这种种的痛苦呢，就消除了，他那身上就恢复如原来的样子啊，平复如故啊，这个是我们这一段文它的来源啊。所以说像最圣仙人这么难行能行，赤血为墨啊，剥皮为脂，赤血为墨，以水为水，吸骨为笔，书写佛界，那么都应该要来护持佛法。何况我们其他容易做到的，怎么能够不来护持佛法呢？那这个容易做到的，我们下面的文就会说。那么关于这个剥皮为脂这一段呢，那祖师义吉大师他有解释，他说剥皮为脂这一种苦恨呢，那是要心得坚忍啊，就是得或者得无生人啊，或者才能做到。那一般人未必能够做到，但是一般人虽然做不到，但应该要有这一种护持佛法的心愿啊。虽然做不到剥皮为脂、赤血为墨等等，虽然做不到，但是应该有那一种护持戒法的这一种心愿啊，应该心愿应该有的。那么这个心愿呢，等到有一天因缘成熟，我们能够做到牺牲生命来护持佛法的话，我们就是应该要牺牲生命来护持佛法。那么底下的轻的容易做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木皮骨脂捐树竹帛一吸书齿，说用这个木皮木皮呢，或者用这个树木的皮来做纸。那这个木皮如果依照贤首国师的解释，他的意思就是贝叶，就是多罗树，贝多罗树之叶就是木皮啊。那骨脂呢，骨脂是一种储树啊。我们可以看185页最后一行啊，那小字的最后一行说：骨是储树可造纸故啊，这种储树呢，它可以造纸，就是说这就是骨脂。捐树，捐就是丝绸、丝织品这一类啊，就是白绢啊，它也可以书写这个经历等等。竹帛就是竹简，就是用竹子把它蒸熟了啊，用水把它蒸熟了，蒸熟了之后把它破开，一片一片的接起来，那么在上面刻字啊，或者是写字 这就是竹帛，也就是竹简。那用以上的这一些木皮、骨质、绢束、竹帛呢，也都应该要来书写活戒，来护持、保持这个活戒啊，一息一书持。那么常以七宝无价香花，一切杂宝为香囊，成金绿卷。说常常啊，恒常的应该用这个七宝啊，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啊，这七宝物呢啊，或者是无价的香花哦，很贵重的这个香或者是花哈、哦，是没有办法用价值来估计啊、哦，叫做无价的香花，很贵重的意思。一切杂宝为香囊，或者是其他一切的杂宝，七宝之外的一切的杂宝来做这个香囊，来成金绿箭，来装这个金绿箭，那意思就是好好的把它保护起来。那这个香囊呢啊，我们书上是这个香花的香啊、当然或者说这个囊呢，就是让它有种种的香味啊，来供养这个金绿啊，就香囊。那可是在这个智者大师啊，或者是贤首大师、传奥法师、义吉法师，还有慧音法师、莲池大师、明湛法师，他们的文呢，都是那个香字的香，就是我们木香的那个香，都啊，他们的文都是香囊，就是香字，就像我们现在正觉精舍的那个藏经楼，我们用那个樟木所做的这个香，把那个大藏经保护起来供养啊，这个香哦，大部分的祖师都是那种啊木香的这个，或者用香字把它保存供养起来，或者用囊就是布囊，或者是格囊就是袋子，好，或者用袋子把它装起来保护起来。那我们一般说这个众生的皮啊，就是皮囊、格囊，一般说啊是不能用啊，唯恐害众生。可是如果这个众生已经被害了，那么他如果以他的格囊来护持这个精力的话，或者也能够让他灭罪啊，或者有功德。因为过去有这样的故事，说有一头牛，他投梦给这个某一个人，说把他的皮呢做这个鼓，做的鼓啊，钟鼓的这个鼓。那他在地狱受苦呢，等到他这个鼓呢打破了之后，他就能够离开地狱。所以说啊，这样或者利用啊这众生呢供养他的皮也有功德啊。所以说那如果这样来解释的话，就是让他来护持这个精力的话，这样格囊或者也包含在里面啊，或者布囊或者格囊来装这个精力箭，来好好来保护他，护持这个佛法。那再换过来，若不如法供养者，犯轻过罪。如果不好好来如法供养这个经典的话，就犯这一条的轻垢罪。那我们的解释说，经典是活母，应该供养，不者犯罪。说这个经典的是一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是依着这个华，依着戒华，戒是诸佛本源心地，所以说是诸佛之母，所以应该要如法来供养啊，如法供养。如果不如法供养，就犯轻垢罪。以下我们再看这一条罪的重轻，结罪重轻。无净法心，故得罪也。如果没有恭敬啊佛法的这个心呢，就得这一条轻垢罪。善事开遮，为遮不开，没有开源。 易熟果报，它的果报如何呢？如果慢滑，则远离正滑，失智慧种；静滑，则生生处处常遇妙滑。说如果轻慢活滑，轻慢这个精力的话，则远离正滑，它就远离开这个正道之滑，就会失智慧的种子，就失去智慧的种子啊。如果尊敬法的话，则生生处处，他每一生每一生所生的地方呢，都能够恒常的遇到妙法。那么这个妙法就是大圣活法，也就是成活啊，成活的这一种啊活法啊，就是大圣活法，常遇妙法。这一条戒就是七众同志啊，其中都制定啊，应该要护持大圣经律，护持佛法。在底下一条第四十五条，不化众生戒，说前面说应该要舍生命，甚至于应该要来流通护持这个戒法经律。那如果只流通经律呢，还要进一步的度化众生，这样才能够让佛的正法普遍的流通，利益一切众生。所以应该要度化众生啊，才能够利益众生。如果不度化众生啊，没有发菩提心来度化众生的话啊，这就啊犯这一条的过失。戒呢是能防之华，防止我们不要犯这一条不化众生的过失啊，所以叫做不化众生戒啊。我们底下看我们的戒本书第453页，看看字义啊，453页，字义则。为菩提心是成佛因，故自诸菩萨教化众生，皆应令彼发此大心。经云：若以小圣化，果则堕坚贪，此事为不可，故须自也。说自戒的意义呢，是因为这个菩提心呢，是成佛的正因。啊，是，那么所以要制定诸位菩萨都应该要教化众生，那么教化众生皆应该令众生来发此大菩提心，都应该发这个大菩提心。所以经上说，若以小圣化啊，如果用小圣的活法来度化的话，我则度坚贪，那么这个能化之人就堕在坚贪，因为他坚华嘛，就谦华，就谦令大圣活法，不用大华来度化人，好，所以用小圣华来度化，那就堕在坚贪，此事为不可。那么这一种事不可以做啊，不可以用小圣法来度化众生，应该用大圣法来度化众生，故须自也。所以要治这一条戒啊。底下我们看这一条戒的本文：若佛子常起大悲心，若入一切诚意色宅，见一切众生，应当畅言：汝等众生尽应受三规十戒。若见牛马猪羊一切畜生，应心念口言：汝是畜生发菩提心。菩萨入一切处山林川野，皆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。是菩萨若不发教化众生，则犯轻垢罪。那若佛子啊，这最初是标人，标出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，常起大悲心，应该恒常的升起大悲心，啊，就是恒常都应该升起大悲心。那这个大悲心呢，就是拔苦与乐之心。我们看看我们书上的解释，那个小字啊，花银，就是莲池大师的解释，花银说：不言辞者，辞与乐，悲拔苦，拔苦给予与乐也啊，又苦去极乐， 卑坚持故啊，是以赞佛曰大悲世尊，赞观音曰大悲菩萨，两以大小圣所由分别正在于此啊。那说这个我们书上说常起大悲心，为什么没有说慈呢？啊，这个莲池大师说，悲是拔苦，那么苦跟乐比起来呢，拔苦更急迫啊，更紧要。那么另一方面，如果苦去，乐就来啊，所以悲就包含这个啊，悲就包含慈。啊，所以说啊，去苦就啊，乐就生起来了，所以悲就兼带有这个慈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赞叹佛呢，就叫做大悲世尊；赞叹观音菩萨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、大悲菩萨，都称大悲世尊、大悲菩萨。所以这个悲呢，就包含慈在里面啊。啊，这个就是大小圣的差别，正是在有没有大慈悲心。那么再继续看说，学菩萨者不可顷刻偶忘此心，不可偶忘这个大慈悲心，所以叫做长期啊，不可以顷刻啊，短暂的时间把这个大悲心忘掉啊，不可以如此，所以叫做长期恒常升起大悲心。底下的一段，若入一切诚意色宅，见一切众生，应当畅言：汝等众生尽因受三归十戒。这一段就是见人令花心，就是看到人就要令他发起这个菩提心啊，发心。若入一切诚意色宅，就是进到这个城市或者县邑或者社宅一切地方，见一切众生，看到一切的众生，这里的众生当然就是人道的众生了啊，应当畅言，应当畅言就是高声的叫唤啊，大声的说啊，叫做畅言。应当怎么样畅呢？就汝等众生尽应受三归十戒啊，就汝等一切的众生都应该尽应，就是都应该来受三归十戒。那么三归我们容易了解，就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啊啊啊，或者十戒呢？我们看我们的解释啊，《华严解释》说，十戒则。五戒是人天之因，十戒就是菩萨之道，所以这个十戒呢，就是菩萨的十条众戒啊。那么以菩萨的十条众戒啊，包含一切的菩萨戒啊，就是菩萨十众四十八轻，以十戒为根本啊，所以说十戒为本，十戒就含摄一切的菩萨戒啊。那么看到众生都应该来受菩萨戒，这个意思呢，我们啊，就是要用佛法来利益众生啊，所以说他是要护持佛法利益众生为前提哦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观这个众生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度化众生，不然的话我们说到了这个诚意色宅，见一切众生都应该对他们说，汝等众生尽应受三归十戒。那你到普里街上，你站在街上，在那边叫喊说，汝等众生尽应受三归十戒。这样的话，或者人家会说，哎，怎么在这边叫喊？那或者想要度化众生，或者烦恼会生出反效果。所以我们后面还会谈到，就是说要看情况，可以度化的情况之下，那么就劝这个一切众生呢都应该来受三归十戒，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说一切的这个菩萨戒法都是以利益众生为前提，以护持这个戒法为前提。所以说我们在度化众生护持戒法的时候，不但有慈悲心，还要有智慧来分辨。所以这个慈悲跟智慧呢，是行菩萨道的根本啊，这是菩萨戒，一切菩萨戒法的啊，都不但要有慈悲，还要有智慧，真正的能够利益众生，护持佛法。 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啊。当然我们如果达到了那一种圣人的境界，那一种菩萨境界，就是不可思议。譬如说像那个布袋和尚或者寂颠和尚，他们在街上这一种好像异于常人的那一种情况，不过他们的心理是清楚的，他们头脑是清楚的，他们是用这个种种方便来度化众生，他们最后是真正的能够利益众生哦。如果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有一天也有这一种功夫，真正的能够度化众生，这样的话你到甚至于大庭广众当中，你就对他们说，汝等众生今因受三归十戒，你真正能够利益众生护持佛法的话，这就可以啊。所以我们要有慈悲，也要有智慧。那么后面还会再讲，就是应该要有智慧的分辨。那么在下面一段，若见牛马猪羊一切畜生，因心念口言汝是畜生发菩提心，这个就是见畜令发心，见到畜生令他们发心。说看到这个牛马猪羊，看到牛那个那马，看到猪，看到羊，一切畜生包括其他一切畜生啊，比如说我们在路上看到一条狗，看到一条狗，那么我们就对这个狗因心念口言，那么心念呢，口